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路加福音5:27，这是以后，每个字都圣灵默示，所以这可能没有太多意义，但是也可能有意义哈。这是就是上次耶稣叫一个摊子好赦免他的罪以后，那你说连在一起有没有关系吗？可能有一点关系，因为耶稣圣经上讲耶稣出去，就好像上次真的是事情到现在才结束，然后他出去，然后看到一个税吏，然后说你跟从我。28，他就撇下所有的，路加用的那个字，起来跟从了耶稣。因为上次那个摊子耶稣有叫他起来，然后他也起来，不过那个摊子起来以后呢，是归荣耀于神。这里的耶稣说跟从我，当然都很好了，不过利未能够这样做，利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能够这样做很了不起。我们圣经完全没有讲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呼召他，利未不是税吏，不是好人，一般来讲也没有好名声，耶稣一定是知道他，但是圣经没有讲耶稣是怎么知道他的，然后就呼召了他。那么所以利未也是坐在税官上，耶稣就这样对他说，我们随时求主帮助，我们随时都有预备，以至于主对我们呼唤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很即刻的反应，跟随耶稣。跟从呢，有效法，有信赖，有顺服的含义。所以你 follow 就好像我们跟车有信赖的意思，我们跟车有照着他做的效法的意思，他左转我就左转，他右转我就右转，那么有这样的含义哈。那所以跟从可以跟相信顺服可以有同样的意思，尤其是在那个时候跟从耶稣，我实在是不知道一个耶稣为什么会这样看出他是一个值得做门徒的人。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利未就会做这个惊天动地的举动。各位，对不起，各位姐妹，如果今天你们还没结婚，一个男人说来跟从我，你就撇弃一切跟从他，这太浪漫了一点哈。那么但是那个时候就这样跟从了，也许那个时代的确有这样情形，你看到耶稣在呼召门徒跟从他的时候，都不太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状况。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互相有点认识，或者是起码稍微打听一下，你要不要找这个老师做你的指导教授，然后跟他，那么总要有一点研究嘛，有点了解。我是不晓得，就是我们还是说路加是一个非常简化的说法，耶稣怎么会了解他的，那他是神。那么利未怎么跟随他的，因为耶稣的呼召有力量，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但虽然是这样，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神的呼召不是我们希望，应该每个都有，我们都是一个蒙召的人，主的慈爱叫我们跟从他，虽然不是字面上我们就跟在他后面，然后他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我们服侍他，我们听他的话，我们顺服他，我们效法他，我们信靠他。今天我们行动上并不能看到耶稣，但是我们的心智是如此。不管，不要搞错了，不是只有传道人或者牧师是这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虽然好像在世界上工作，我们是跟随信靠顺服效法我们的主的。好， 你通常想到说蒙召然后跟随主的想法做法，也就是撇弃一切啊，对对对，撇弃一切。还有呢，我们可能就到非洲去传道啦，我们就进神学院念书啦。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立位跟从主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吃一顿，很庸俗啊，而且很
对，这种践行嘛，
就是很就大摆宴席在家里，而且请了很多税吏和别人。这底下耶稣都有，路加都有表达。就各位，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需要有个习惯，可能现在灵恩派已经改了一些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我觉得一件事，就是我们跟随主，我们相信主是一件喜乐的事。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在那培灵会里面啊，或者是献身的聚会，都是好像要哭哭啼啼的，好像我们就要过很苦的日子啊什么，可能是吧。在我们等一下看第六章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是可能会有一些艰难辛苦，但是基本上我们跟随主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非常喜悦的事。那么这个喜悦其实也就是见证，就是他跟随主就大摆宴席，撇弃所有的，怎么还有一点钱大摆宴席？我想这中间有点时间的交替吧，啊，就大摆宴席，很高兴。然后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这些人不一定有跟随，但也是他的朋友，朋友可能也很多，可以说是酒肉朋友，但是还是并不妨碍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来跟耶稣一起欢乐。那这里当然主要是跟利未一起欢乐，利未的欢乐就是他跟随了主，他认识了主，虽然还不是那么清楚，那就是很喜乐的事情。这都没有讲这个宴席，但是耶稣就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吃喝。那我们也就想到很奇怪哈，就耶稣做这个事，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30节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这我们看起来都觉得是一个多余的问题，但实在是很真实的问题。各位，我们今天不太会跟流氓一起吃饭，我们今天不太会跟那个，你不会跟远雄的董事长吃饭，起码这个时候不会了。就是一个罪犯，一个罪人，我们远离嘛。虽然基督教的信息我们常常会被提醒，我们的信息是给罪人传扬福音，然后我们的信息，上次我们 讲以前讲应验真理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包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还是罪人。可是我们容易忘记，我们总容易想到说我们是一群圣人，我们是一群，可能基督徒是一群比较好的圣人，然后我们在这里读经也是让我们就更晋升更圣洁，是吧？我们生活应该更圣洁，这个也没有错，但是我们总不要忘记这是恩典，我们也总不要忘记我们继续是一个蒙了怜悯的罪人。这也是各位你在教会里面需要常常被提醒的。今天教会也会做这个事，我们也会跟罪人吃喝，或者我们也会，包括我有学生就在万华做那个游民啊，留英的工作啊，传福音给他们，有的是外国女孩子宣教士做这些留英的工作，然后我们就爱他们啊，给他们吃喝啊等等，这都没有错。不过我想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否则我们做的都白做了，而且是做错了。我们并不是认同他的罪恶，我们做他的朋友不是要他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在一开始就需要给他一个认识，我们是希望让你能够被医治的。跟你一起吃喝并不是认同你的行为，跟你一起吃喝是要做朋友，做朋友不是你把我带坏，是我把你带好。那我们需要这样， 但是我们往往这一步就不太想做，因为有一点好像哎呀我有什么资格啊，或者人家根本不想听啊。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跟罪人要一起吃喝，理由是我们他们是有病的人，他们是有罪的人，我们的善意善良都是叫他们能够悔改的，目标是让他们走悔改的道路。33节啊，他们说，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宗教领袖，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啊，各位，这大概也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给人的印象了，啊，就是基督徒给人印象应该还不错吧。啊，都是比较规矩啊，礼貌啊，用功啊，读经啊，祷告啊，可能有些时候，起码我那个时候，基督徒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还有点忧国忧民的，常常会哭的哈，忧伤的。好，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徒的特点，包括应该喜乐的，我不敢讲应该吃喝的啊，但是就是我们是喜乐的。那么圣经也用这个来表达我们跟随主的态度之一哈。为什么要吃喝呢？34节啊，第五章34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哎呦，我都在想，就我们如果是门徒，我们听得懂吗？就是今天如果有人说，哎，康牧师啊，你怎么一天到晚跟这个妓女啊、舞女一起吃饭啊，然后一起看电影啊，那么我说我是要帮助他们，那怎么你总是用吃喝来帮助他们呢？怎么总是用带他们看电影帮助他们呢？我就说，婚宴的时候，新郎在的时候，大家怎么可以哀哭呢？要吃喝嘛。如果我这样回答，我都不知道人听得懂听不懂。耶稣说我是你们的新郎嘞，就是这，我们可能多少知道一点，但是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就要想到说，哦，耶稣讲话人真的不一定听得懂嘞。但是耶稣的确是这个意思，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啊，也可能有一点讲究，陪伴之人应该不是指宾客，陪伴之人应该是指我们今天在婚礼里面看到的工作人员，包括是不是，哎，我都忘记了，这上次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新娘旁边那个叫什么秘，不是什么秘书什么？
新娘
新秘是吧？是不是叫新秘？哎，新娘秘书就是一直随着他的那一天啊，对，可能就包括伴郎啊，还有工作人员嘛，现在很多嘛，包括在喜宴里面的主持啊，什么什么什么。新郎跟陪伴之人，那我们看到那个十个童女应该也算陪伴之人。这跟宾客当然也差不多。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想我还是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再重复一下，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候，尤其我们信了主，我们应当是有一种基本上是喜乐的，是正面的，就是这个不太容易哈，很多人越来越多忧郁症，很多人自杀，那么整个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也是低迷的状况，是比较不喜乐的，社会上的方向也不大清楚，好像很多地方都是这样。那么人类的社会有些时候，我想我们台湾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有一种哇经济起飞的那个状况啊，比较我，所以刚刚问一下陈老师，你在这边最久，我的意思就是正大的那个atmosphere 那个气氛 是怎么样哈？是越来越有朝气吗？还是暮气呢？还是愤怒呢？还是茫然呢？当然，也许我们一下很难说了哈。就我自己感觉，台湾现在的喜气不是很多，朝气也不是很多。我觉得，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整个人类的社会大概就是最喜的是一个错误的喜，大概是19世纪那个时候人很乐观，然后加上进化论非常乐观，开始悲观是一次大战以后就越来越悲观，那么后现代也是越来越悲观，所以什么就会有那种人生的目的是自杀或者这一类比较忧郁的。各位，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的状况啊，就是我们有的人乐观一点，有人悲观一点，有的人喜欢笑一点，有人开朗一点，这我想个人个性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污染的问题多严重，或者是政治的问题多严重，社会问题多严重，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比一般人都更知道，因为我们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世界在极度的上帝的震怒咒诅，在罪恶当中是走向灭亡和绝望的，已经在灭亡和绝望里面，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基督徒基本上是喜乐的，而且是正面的，因为我们有一位神，这位神是胜过罪恶的，这位神掌管万有的。那么但在这里不是这样讲，这里是这位神差他的儿子，甚至不是说差他儿子来救我们，这位神差他的儿子来娶我们，这也是救恩的表达一个方式。我们很少把它放在心里的，可是圣经常常讲基督来是娶我们，不只是救我们，不只是洗净我们，不只是挪去我们的罪恶。这些我们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也提了一下，新郎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新郎在的时候只有喜宴嘛，我好像看到说喜宴他们是一个礼拜，就是很快乐，所以同在有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可能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或者去度蜜月了啊。那么工作人员也不是一起在吃喝了，这都是一个象征，象征说我们基督徒是喜悦的。我们基督徒就算还没有到耶稣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是喜乐的，因为这位上帝，我们知道世界在上帝的手里，不在魔鬼的手里，不在命运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更何况这个上帝让他的儿子来娶我们，所以是我们就用上面一句话，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喻马上想到，我们也是罪，我们也是病人，我们现在也是在治疗的状况当中。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已经被治好了，我们永远的被治好。但是从肉体来看，我们虽然被治好了，却还是会走向死亡，但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约翰的门徒在进食吃喝，那两个理由，一个是他们包括他们老师约翰并不认识耶稣，第二个就算够认识耶稣了，那他们仍然是一个预备和等候的时候，他们在预备等候弥赛亚来。我们是弥赛亚已经来了，我们是已经跟耶稣结婚了，我们已经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快乐。但是第35节啊，5章35节又有这一句话，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我们当然也很容易就想到说，哦，耶稣在升天以后就离开我们了，那么我们今天是那么要进食的时候，那日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耶稣升天以后的每一天。好，我把刚刚讲的话又要稍微讲的再完全一点了。从上帝的创造和永远的管理来讲，基督徒或神的儿女不管新约旧约基本上总是喜乐的，不管这个世界多罪恶。然后当新约的时候，耶稣来救我们，来娶我们，我们就更是喜乐的。那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迎娶是正式的完成了，那就是最最永远的喜乐。那我们现在呢，就在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喻可以讲了。如果讲一个比喻不太好，不太，就是我们都是那些什么汉朝那些太太在那里，因为老公 被征召到边疆去打匈奴了，所以我们中国很多这种诗歌嘛，就心腹怨啊，就春闺梦里人啊，我的老公不在了，而且是我们那些诗歌被拉去打仗的一定都是比较年轻的嘛，那么所以都是新婚的，新婚了然后就被拉走了，那想就特别想，我不知道那可不可以讲成这种比喻，就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刚结婚还正在快乐的日子他就不见了，你从使徒行传讲他的复活是很喜乐的事，但他又升天了，那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跟耶稣结婚了所以非常喜乐，但另外一个角度他好像又走了又不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有难过。进食翻进食，这里当然就翻进食，不过如果把它翻得通顺，把它了解通顺一点，就吃不下饭了，
这样子
我们就难过，我们有难过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跟耶稣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圣经也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是跟耶稣订婚，再来的时候是结婚，因为启示录有讲哦，这个新妇迎娶的这个新郎迎娶的时候到了，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已经跟耶稣结婚了，教会已经是耶稣的新妇了，所以我们很喜乐。好，我讲这么多讲的有点复杂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永远是喜乐的基本上，但是我们也有因为有的时候主好像不在，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犯罪他生气走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糊涂离开他了，有的时候他就是考验我们或者怎么样，他就不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祷告他好像也不听，以至于我们有需要求好像他也不理，不像一个良人该有的样子，有，所以我们也很难过。有的时候这个世界这么多的罪恶，或者我们说我们不是一个贞洁的妻子，我们不爱我们的丈夫，以至于我们就是好像有一些悲伤吃不下饭的时候。好，这个是就基督徒呢基本上喜乐，但基督徒也有因为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罪恶而悲伤难过，也有因为想念主耶稣悲伤难过而吃不下饭的时候。进食有不少的意思，有一个基本我们想都是一种宗教活动，我们在进食祷告，不过进食最基本的还是就是没有吃东西，没有吃东西可以是为了祷告，没有吃东西可以是为了罪恶在那里痛苦悔改，没有吃东西可以是因为好像尼尼微城一样，或者是有你在圣经里有讲到有一个将要来的战争呢，大家很紧张很害怕，为这个祷告不一定是为罪恶，总之这是禁食。那禁食相对当就是禁食，一个是禁止的禁，一个是进步的进，我们现在既两个都有，对吧？总的来讲我们还是喜乐的。好，五章三十六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耶稣很会讲故事，很会讲比喻，但是问题是我们不大听得懂，不一定听得懂。他这里讲，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耶稣说的比喻是可以说是荒唐的比喻，多余的比喻，不合理的比喻，没有人这样做，废话，当然没有人这样做，全世界一个人都不会把第一个啊，我们这里有这个小辈晚辈，我不知道你们跟我这样的或者比我小一点的，今天应该没有补衣服这种事了，对，你们女生衣服只有换衣服，哪里还有补衣服，今天新衣服有的时候都没有穿过， 何况我小的时候还有，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卡其裤的衣服啊，很磨破了磨损了，有补的，就是有补。补呢，旧衣服要用旧布来补，因为新布啊，这是解经家讲的，会缩水，它会把那个旧的衣服还把它，就是你补不但没有补好，反而把那个旧的衣服弄坏了。
那先过一下水不就好了？
那就不是新布了。
旧布。
哎，他的意思就是旧的，啊，这些我想我们今天都已经不太那个了，那可能就算全棉的东西，有的时候在 factory 已经先把它处理过了，以至于不会缩水啊等等的。啊，第一个我们不懂什么是补了，说明一下。第二个，我们哪里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补在旧衣服上？好，那耶稣要表达的荒唐就在这里了。这里可能你们念文的可能知道 Thomas Kuhn 讲的 paradigm shift 可能跟这有点关系，就是我们信耶稣不是拿耶稣信息或这个人身上的一块布来补一补我们的旧衣服，就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旧人补一补改一改，我们是彻底的变，我们要彻底的领受一个恩典，那连领受恩典的器皿也需要上帝给我们。就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对上帝，就我们以前是罪人，是死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完全的 paradigm shift， 完全的那个观念的改变。我们不像是啊，找一个东西，找一个老师，找孔子或者怎么样做一点修行，让我们的个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用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人要重生。你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就会死亡，就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我们需要有个 total 的改变。好，那你在听耶稣信息的时候，也要有个 total 的改变。他跟以前的其他这些不一样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你跟随信靠他，你要有个 total 的改变。这 total 改变，又刚才讲的就是，耶稣是谁？耶稣是新郎来了，你就穿起他给你的新袍子吧，你不要把他给你的新袍子撕下一块补你的旧的那个烂不拉几的东西来跟他一起结婚，不用了，连新郎的东西，新娘的衣服都是穿他给你的。好，另外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也是我们今天很难懂的啊，就是他前三十六节也有讲新的和旧的不相称，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各位，这包括我们上次讲的好辛苦的因信称义，那是一个 new concept。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